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宣布从星期一8月2号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要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全域作战演习将整合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力，与美军的全球伙伴在印太地区各处举行多项演练，包括野外作战、后勤支持、两栖登陆、空地作战、海空作战和特种部队作战。声明说，英国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作战思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并且将联合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作为展开大国竞争的一项主要手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日在一个国防科技展览会议上说，演练和培训包括实验新的作战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够创新和适应力强的海军陆战队的关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以视像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彰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国务院资深官员星期一8月2号在背景简报会上说，布林肯当晚出席的首个有关会议是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会议，与湄公河下游5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一起商讨怎样应对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位官员说，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很多紧迫性问题，包括中国在湄公河流域采取的胁迫行为。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9月份在推动设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时说，在湄公河地区我们主张透明和尊重，而中共则怂恿武器和毒品走私，并单方面操纵上游的大坝，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在未来几日，布林肯仲将会出席美国东盟部长会议、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以及湄公河之友部长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将会提到新冠疫苗供应、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缅甸局势、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湄公河流域的胁迫行为，亦会就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和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发表看法。召集简报会的国务院官员说，美国需要同盟友和伙伴一起去面对这些挑战，而东盟处于中心地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今年一月上任的拜登政府沿用了特朗普政府设立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多项机制作为应对中国挑战的工具，并大大提升了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美国总统拜登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话期间，再提一直被中国当局不公正地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白宫星期一8月2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通话中强调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友谊和两国在很多问题上的一致看法。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正地拘押。拜登谴责了中国当局任意拘押这两个人，并重申他致力与加拿大坚定企埋一起争取他们获释。在加拿大当局2018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过境加拿大的中国华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很快就逮捕了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但否认逮捕这两个人是与孟晚舟引渡案有任何的关系。孟晚舟被美国指控为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向银行提供虚假陈述，从而犯有电汇和银行欺诈罪。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公布的數據，到了8月2日為止，有70%的美國成年人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拜登總統原本期望在7月4日達成這個目標。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儘管達到這個目標是重要的一步，政府仍然將會繼續努力推廣新冠疫苗接種。白宮新冠病毒因應小組組長說，包括迪士尼、谷歌等公司都要求員工接種疫苗才能夠上班，因此預計未來疫苗接種率將會繼續提高。過去7日裏面原本接種率低的州份的疫苗接種率出現倍數增長，密西西比州增長了2.5倍，阿拉巴馬州增長了2.15倍。美國疾病與控制預防中心主任指出， Delta 變種病毒可以由一個人傳給5個人，是新冠病毒傳染力的2倍以上。儘管接種疫苗之後罹患新冠肺炎或者重症的機會大幅度降低，他強調居住在高風險地區的民眾仍然需要佩戴口罩。他亦都呼籲學童開學之後戴口罩翻學。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星期一8月2日在官網通報，星期日8月1日中國全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98宗，其中境外移入病例43宗，本土病例55宗，另有44宗無症狀感染。在55宗本土病例中，江蘇有40宗，湖南7宗，北京2宗，湖北2宗，山東、河南、海南和雲南各1宗。本土44宗無症狀的感染當中，河南有28宗，湖南有11宗，江蘇有2宗，湖北和北京各1宗。中國這一輪的來勢洶洶的疫情開始於江蘇省南京市。7月20日，南京陸口國際機場在對員工進行例行核酸檢測時，發現9位員工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而這9位確診感染者均為機場專責清理出入境飛機的清潔工。有傳媒報道說，從事後的排查來看，這9位確診者都是從俄羅斯飛抵南京的國航 CA910 航班上感染上病毒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最新的结论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说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在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存在。報告還更進一步表示，病毒有可能經過基因改造過，因此呼籲展開全面的調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所領導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在8月2日星期一公布新冠病毒溯源報告更新版，有關內容為去年9月同一研究團隊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終調查報告的補充延續。國會共和黨人有關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的發布，正值國際社會和美國拜登政府積極努力推動病毒溯源的調查工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目前已經導致全球超過420萬人死亡，近2億人確診，同時完全打亂了全球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目前美國各界普遍圍繞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主要有2種理論，源自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源自實驗室病毒洩露的事故。病毒由實驗室洩露的講法曾經被美國主流科學界和媒體視為陰謀論，但是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政界人士公開呼籲要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認真的調查。麥考爾的報告認為，病毒源自動物的講法由於找不到動物宿主而無法成立。這份報告更新版提到，據現有的信息可得知，確實有記錄顯示中國努力混淆隱藏和消毀證據，同時缺乏能證明相反說法的物證。他說他認為目前是時候完全排除濕貨市場為流行病爆發的源頭。麥考爾在一份書面聲明之中又說，如同這份報告所述，有大量證據證明所有問題都指向武漢病毒研究所。麥考爾提出的這份報告主張，疫情開始的時間可能比之前報告認為的2019年11月中更早了2至3個月。他們認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者9月初外泄出去的，當他們注意到發生事情之後 中國官員和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開始拼命掩蓋外泄，包括半夜將他們的病毒數據庫下線，並且申請$1,000,000資金用於強化安全措施。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報告又表示有諸多的證據顯示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泄，並早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就已經發生。武漢病毒所2019年9月12日夜間突然將它所管理的病毒數據庫同樣本數據線下線。中國表示突然下線的原因是眾多員工的工作郵箱和私人郵箱收到大量惡意攻擊，目前數據庫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內部共享。麥考爾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呼籲中國政府盡快完整公開檔案，他要求中國政府公布這些檔案的記錄，如果你這樣做的話，這些都將會是確實的證據。如果那些他們九月深夜下線的檔案數據確實與新冠病毒有直接對應關聯的話，那你就已經找到證據了。在擔任國會議員前，曾經是德克薩斯州檢察官的麥考爾對美國之音說，報告還針對武漢病毒所的安全性提出擔憂。報告說中國頂尖科學家早在2019年就曾經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非常規的維護工作之後，就質疑該研究所的安全性。從美國國務院2018年的電報記錄顯示，美國外交官曾經警告說武漢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實驗室存在安全的隱患。華盛頓郵報今年4月最先對這些洩露出來的電報內容進行報導。據報導，美國官員在訪問完武漢實驗室之後，曾經將兩封敏感但非保密的外交電報發回華盛頓。這兩封電郵警告說武漢病毒研究所存在的安全隱患和管理缺陷，建議給予更多關注和幫助。該實驗室進行的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存在人類傳播的潛在風險，也可能引發類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這樣的全球流行病。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提到，而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他們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當時正是進行功能增益的研究，而且他們知道是在不安全的狀況之下進行的。麥考爾報告提到2019年10月武漢舉行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很多參賽者選手都出現 COVID-19 的病症，因此報告懷疑世界軍人運動會可能為更早的新冠病毒傳播中心。報告還指出，根據2019年9月和10月武漢的衛星圖像顯示，在武漢病毒所總部附近周圍的當地醫院就診人數顯著上升，同時出現類似新冠病毒症狀患者人數亦都異常增加。看看這個案件裏面的所有的間接證據，這些都是非常有說服力的，麥考爾對美國之音說。報告在結論部分表示，這種病毒很有可能是自然起源，或者可能是基因操縱的結果，很可能是在2012年至2015年的某個時候在中國雲南的洞穴收集到之後由於實驗室差的安全標準和做法的泄露出去，並在不充分的生物安全水平下進行危險和不適當的功能增益。研究使用放經惡化病毒後來在世界軍人運動會之前透過武漢地鐵傳播至武漢市中心，那些運動賽事演變為國際傳播的媒介，再將病毒攜帶到世界各地。這份國會共和黨人的報告內容主要根據現有公開資料和報導撰寫，針對病毒起源調查進行更新和提出類推。報告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相關的研究人員，包括美國科學家在內，有能力修改病毒基因且不留下任何篡改的痕跡的能力感到擔憂。報告以美國科學家巴里克為例，說早在2005年這位美國科學家就協助創造了一種不留下基因修改痕跡的方法，在2019年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亦都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些表明科學界聲稱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為的，因為它沒有基因修改的標記，這個說法並不誠實，報告這樣說。報告還引述了巴里克博士2020年接受意大利媒體訪談的時候表示，你可以在不留痕跡的情況之下 製造病毒，但是你想尋找的答案只能夠在武漢實驗室的檔案之中找到。和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合作過的冠狀病毒研究人員巴里克博士，今年5月加入另外17位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的行列，在科學雜誌上面發表一封信，裏面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確定是自然起源，因為是實驗室意外洩漏引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並且呼籲針對目前病毒起源的兩個主要的假設理論進行了更廣泛的評估。科學家在信裏面說，在獲得足夠數據之前，他們必須認真對待有關自然和實驗室日出的這兩種的假設。麥考爾的報告最後呼籲生態健康聯盟總裁達薩克去到國會出席作證，希望他就能夠和中國之間有關冠狀病毒研究合作，以及他和武漢病毒研究所之間的關聯接受質詢。目前是時候，美國政府必須使用所有工具持續挖出這個病毒是怎樣發生的真相。麥考爾在聲明之中又說，這些包括傳換達薩克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針對他前後不一的問題來到進行說明，他的一些聲明在某些情況之下是他明知錯誤還公開發表的。達薩克和中國的合作和關聯使到他成為積極推動新冠病毒溯源調查的國會成員的焦點的目標。過去幾個月以來，達薩克一直保持相當的沉默低調。麥考爾對美國之話，他們聯繫了達薩克，希望能夠獲得尚未獲得解答的一些問題的答案，但他從來沒有回覆過。根據已經公開的電郵記錄，美國國家衛生院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通過達薩克所領導的生態健康聯盟向中國提供了9項資助，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而過去15年來，達薩克一直將這個資助部分用於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2020年2月19日，達薩克起草了一份聲明，並且促使多位科學家和他原址在著名國際醫學刊物《柳葉刀》上面發表聲明，之中強烈譴責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起源的陰謀論。達薩克亦都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中國新冠病毒源頭調查團的成員，這些是一個很好的病毒實驗室，正是做著接近於發現下一個和沙士有關的冠狀病毒的很好的工作。他今年2月在武漢對 CNN 的記者這樣說的。完全由共和黨人組成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負責人麥考爾，他強調說，這場疫情勢必要令到中國為他掩蓋行為付出代價，這些將包括國會通過立法制裁參與掩蓋行動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和中國共產黨官員。麥考爾在聲明之中又說，這些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掩蓋，造成了超過400多萬人死亡，相關人員必須為此承擔責任。去年9月下旬，由麥考爾率領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曾經針對新冠病毒起源爆發過程、世界衛生組織的應對和中國政府在疫情發生之後的處置公布完整版的調查報告，內容列舉多項證據和細節，指控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和病毒威脅，並指責世界衛生組織未盡為全球健康把關的職責。中國官方媒體不止一次地撰文，還曾經製作視頻抨擊回應麥考爾的報告的內容，批評國會共和黨人的報告是抹黑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充滿謊言和偏見。美國情報界目前就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起源問題進行調查，拜登總統今年5月要求情報單位在新冠溯源問題上面加倍努力地收集分析相關的資訊，並且要求在90日之內向白宮提交報告，提交這份報告的最後期限是8月24日。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中國自媒體在河南發生罕見特大水災期間，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台，以身臨其境的獨特的視覺，用圖片或者視頻等方式，在第一時間向世人是披露了官媒嚴重滯後或者誤報導的訊息，令到外界更加及時了解真實的災情，從而提供有效的救援。觀察人士說，自媒體正是越來越取代官媒，成為民眾獲取真實訊息的來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在自媒體越來越普及的今日，每當突發任何重大新聞或事件，特別是天災人禍突然降臨的時候，由千千萬萬有智能手機公民所組成的自媒體人，總能夠在第一時間通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向外界發布或傳遞有關文字、聲音、照片或視頻等訊息。在這一次河南罕見的洪災期間，自媒體就發揮了中國官媒所沒辦法替代的作用。7月20日前後，河南鄭州、開封、新鄉、安陽等幾十個市縣連日普降特大暴雨，多地降水量突破歷史極限。河南省應急廳副廳長李長芬在27號的防汛救災記者會上說，截至到27號，全省44座大中小型水庫超過汛限水位，全省150個縣市區超過1331萬人受災，71人死亡，各種經濟損失至少有715億元。然而，對於這次被稱為千年一遇的洪災當中，在官方傳媒報導宣揚政府怎樣展開大規模救災行動，成百上千的義工和大量救災物資怎樣湧入河南之前，災區的自媒體就已經通過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體平台，用文字、錄影片段或者是圖片，在第一時間向外界傳遞出災民命懸一線的險境，發出求助、救援等訊息。7月20日下午大約5時45分，鄭州地鐵5號線一列車駛出海灘站，在距離下一個站沙口路站還有大約200米的時候，因為洪水湧進隧道突然停車。隨著湧入地鐵車廂的洪水越來越多，從小腿到腰部，車內的一些乘客通過社交平台或者電話發出求救訊息，令到外界能夠了解到被困乘客的狀況並展開救援行動。儘管這輛地鐵的乘客在自救和救援人員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多數人成功脫險，仍然有14名乘客不幸遇難。26號是鄭州地鐵5號線遇難者的頭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照片顯示，遇難者的親朋好友和一些市民在沙口路站 B1 出口獻上一束束的鮮花和供品祭祀罹難者，但是民眾無聲的祭奠卻未有得到當局的支持、理解甚至是同情，反而就用黃色的圍板將祭奠的鮮花擋住，不讓外界去表達對逝者不幸罹難的哀思。對於當局的這種做法，社交媒體上的錄影片段都顯示有一些市民不畏權勢，齊心協力動手將圍板拆除了它。自媒體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的照片和錄影片段都顯示，隨著祭奠和思念遇難者的人數越來越多，更多的鮮花、祭品、蠟燭和留言而 已經從地鐵站口延伸到去行人路。網上轉發的南方都市報一名記者航拍的照片顯示，祭奠720遇難者的鮮花、祭品等已經擺放了長達數十米。觀察人士稱，大眾在用無聲的祭奠表達對逝者不捨和思念的同時，亦都在度表達他們內心的憤怒，以及對有關部門和領導無視民眾生命安危，在洪災時不停運地鐵又沒有進行及時救援的譴責。江蘇觀察人士展愛中對美國之音說，社交媒體上的照片和錄影片段都顯示，鄭州當局兩次偷偷摸摸地將祭奠遇難者的鮮花圍住，但兩次都被市民拆除，那就表明了當局冷漠無情的態度和作為，引起民眾強烈不滿和反彈，促使更多素未相識的市民自發到地鐵站祭奠，表達對逝者的哀思，對當局無聲的憤怒。
沒有一個人來正面回應這個事情呢，為什麼會這樣發生，是吧？應該問責誰。有老百姓，我看网友转的时候，他就用图片的方式来转的。他说：“这个拦住这个鲜花呀，那么及时，为什么你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拦不住呢？”
展爱中表示，至今为止，对呢一次重大事故负责的地铁、交通以至市政府有关部门，却冇一个人嚟到祭奠、忏悔、道歉。官方媒体更加系对此避而不谈。佢话，當局無一個人來到正面回應點解會發生地鐵被浸的事件，應該問責問哪一個呢？有網民用圖片的方式向外界展示祭奠的現場，並配發文字說，攔住鮮花這麼及時，點解洪水來的時候你們不去攔住它呢？老百姓以此在這裡問責當局。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在公共交通地铁中这么多人遇难，当局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反而以所谓维稳为由压制民众对遇难者表达祭奠和哀思，
是说明了他们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嘛，是吧？人民群众连哀悼的这种心情和权利都没有吗？他们连这要被封闭起来。
他说咁就講明咗佢哋同人民群眾完全係對立㗎啦。人民群眾連哀悼嘅心情同埋權利都冇乜，佢哋連呢個亦都要封喺你呢一個官僚機構，除咗維穩，並冇其他嘢㗎啦。觀察人士稱，喺呢一次河南水災中，中國成千上萬嘅自媒體人通過各種社交媒體發出嘅文字、照片、錄影片段等，及時真實地傳遞出災情。這個是官方傳統媒體沒辦法比擬的，亦都是沒辦法取代。北京的資深媒體人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在發布災情信息上，自媒體不單止比官媒更快，而且越來越成為民眾獲取真實信息的主要來源。他說，在自媒體發布大量河南千年不遇水災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和損失時，身為河南人的央視主播海霞卻大言不慚地說，以次應對好有樣，這套打法為應對極端天氣打了個樣，這個才是應對極端天氣該有的樣。李大同認為，央視的報導和河南水災的實際情況根本就不著邊際。他說，河南衛視更加是離譜的，在7月20日暴雨洪水侵襲河南各縣市時，河南衛視卻仍然在播放抗日神劇。李大同提到，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退休教授展剛在微博上發文，敦促河南衛視停播電視劇滾動播放救災新聞之後，河南衛視才回覆稱已經協調，馬上開始直播。
實際上，這對於所謂的主流媒體，這些都是自殺行為，他們就蠢到了這種程度，是吧？他不知道這是自殺行為嗎？媒體如果沒有公信力的話，你還有存在價值嗎？
李大同話：實際上，呢啲所謂嘅主流媒體嘅呢啲做法都係自殺嘅行為，佢哋唔知道呢個係自殺行為嗎？媒體如果冇公信力嘅話，仲有存在嘅價值嗎？你半毛錢嘅價值都冇啊！李大同話：與日益發展同壯大嘅自媒體去相比，央視咁樣嘅主流媒體嘅新聞收視率僅有區區2%，而更加令人可笑嘅係，咁樣嘅官媒仲喺度 自嘲為老大。中國的自媒體在社交媒體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第一時間發出了海量的第一手信息，它的數量遠遠超過官方媒體，讓外界能夠真實了解這次河南水災的情況，而不是官方傳媒充斥的所謂正能量的報導。前北大新聞專業副教授焦國彪認為，自媒體在這次河南災情面前發揮作用很大，與千千萬萬自媒體相比，官方媒體的鏡頭和人馬相形見絕。
如果說沒有自媒體在地鐵裡頭，就是地鐵五號線那兒往外發信息，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很可能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因为什么？你要发布这信息的话。
焦国彪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说没有自媒体在地铁五号线里面往外发信息，可以想象那些人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我已经看到那些地铁和外界并没有什么联系，外界没有人理他，官方没有人理这件事，都是自媒体传出这些信息。想一想，如果没有自媒体，这一个列车怎么办呢？對於民眾在地鐵站獻花祭奠遇難者，焦國彪認為官方應該妥善平衡處理呢件事，既要安撫民眾的情緒，讓民眾表達甚至宣泄佢哋嘅感情，亦都要防止事情鬧大演變成大規模嘅群體事件。除了地鐵五號線一趟列車在洪水中被困嘅消息牽動住千千萬萬人嘅心情之外，鄭州京港北路隧道被淹沒，幾十輛漂浮出嚟嘅汽車，環七樹八袒露在大眾面前的視頻和畫面，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轉發，大眾在這裡擔心車內人員安危的同時，更質詢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為何不及時採取措施，在暴雨之前封閉隧道入口處，從而防止可能發生的悲劇呢？有媒體採訪從隧道逃生的人稱，隧道入口沒有封道，但出口被封，隧道內的車輛出不到嚟，導致多輛車和多人被困。在隧道被淹沒之後的幾日，河南當局在7月26日宣布，經過五日的努力，從三處隧道內拖移安置各類車輛247輛，現場排查發現6名的遇難者。不過社交媒體上的視頻和照片都顯示，有大型貨車從隧道中駛出，車廂被黑色的材料的布蒙住，還有一輛被拖出的巴士車窗全部都用黑布遮擋。觀察人士稱，當局這種類似掩耳盜鈴的做法，令到外界更加質疑當局公布遇難者人數的真實性。此外，在河南省官方聲稱這次暴雨洪災總共導致71個人死亡的同時，社交媒體日前發布的一段尚未得到獨立消息來源證實的視頻顯示，一輛車廂封閉的貨車在路上行駛，車廂上懸掛著一條紅底黃字橫額，上面寫著淄博市殯儀協會與河南人民同在。有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質疑，既然官方公布的遇難者僅70多人，難道鄭州以至整個河南都不能夠應付和處理嗎？還需要外省市去支援嗎？觀察人士稱，在中國這個被國際社會認為不公開和不透明的極權國家，很多事情都被視為國家機密，包括尤其是好像河南水災中的死亡人數。去年武漢爆發大規模新冠病毒之後，中國當局極力掩蓋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但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之下，中國不得不於去年4月16日突然增加了1290宗的死亡病例，比之前的死亡總數上調了近一半。不過經過核真之後，不足4000的感染死亡病例仍然被外界認為至少數倍低過實際死亡人數。與旨在傳播所謂正能量為當局大唱讚歌的官方傳媒不同，自媒體人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台發布信息或評論，能夠更加及時迅速、真實和客觀地向受眾呈現事實事件的真實情況。但是觀察人士指出，中國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在互聯網時代的今日，推特、面書等國際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被禁止使用，必須通過代理服務器才能夠登錄。因此中國網民絕大多數使用的微信、微博和抖音等，無時無刻不是在網警的監視之下。如果自媒體人發布的信息或評論被認為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輕則信息被刪除，帳號被暫時封閉，重則會被以所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罰款或拘留。展愛中話，自媒體在披露這次河南水災的很多信息是通過短視頻發布的，為當局屏蔽帶來挑戰，不似得文字屏蔽那麼容易簡單，必須要通過人工手動而不是自動屏蔽，這樣就有一個時間差距，在當局屏蔽之前已經被大量廣泛轉發和傳播，为大众所了解当局没办法完全封杀自媒体的声音。
现在这种自媒体我想会影响非常大，就是政府真的来对付的话，可能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一个对策。
他说现在这种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政府要对付的话目前可能还没有好好的对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7月31日，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警方因为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之前他被指控犯卓选妃、欺骗年轻的女性甚至未成年人的感情，巨星形象瞬间崩塌。吴亦凡事件是近年来流量明星传出的最大丑闻，折射出疯狂的中国饭圈文化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娱乐行业的畸形发展现状。分析人士指出，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决策的过程当中的准民主模式颇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既可以利用争取年轻人归附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都是群体行为出格失控的隐患。在一夜之间，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一位名叫都美竹的19岁的女子是指控犯卓选妃之后，形象是突然崩塌，墙倒众人推，吴亦凡瞬间被所有金主抛弃。2021年7月初，都美竹在新浪微博公开控诉吴亦凡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名，欺骗包括他在内的年轻甚至未成年的女孩子的感情，玩厌了之后就冷暴力玩失踪。来自年轻女性的类似的控诉并非首次，之前吴亦凡总是化险为夷，但是这次无力回天。7月31日，北京警方宣布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吴亦凡是2014年从韩国组合离开之后回国的归国四子之一，当时的中国偶像市场远远不及今日咁繁荣，外斗、饭圈、流量明星这些概念刚刚在中国开始兴起。所谓外斗并不是简单的英文单词 idol 的中文的翻译，而是一种从日韩引进的从练习生开始进行歌舞训练之后出道组团受演艺文化严格控制的一种文化。归国四子成为最早一批享受外斗红利的明星。同样是2014至2016年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的巨鳄进军影视行业，互联网资本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带来思维和规则的转变，大数据使到一切可以量化，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流量崇拜变得风行。影视公司开始看重明星在互联网上的流量的数据，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是逐渐形成，数据女工开始形成规模。他们的信条是，我没有钱追哥哥，但是我有爱可以付出时间，粉丝整齐划一的每日签到、转发、评论，以此支撑起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买粉、机器转发，亦就是数据和流量造假。在新浪微博比拼明星的人气的超话上面，永远活跃住各路明星的众多粉丝，流量排名成为主宰规则，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以流量数据为商业价值指标的经济形态。粉圈众生亦都发展出自己的语系和行为的习惯，应援打榜这些词汇在外人看来好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平衡世界。33岁的 Vivi 是来自重庆，没多久之前刚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Vivi 少女时代曾经迷恋南韩的明星，但是接触到中国的饭圈文化始于几年前她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的时候。她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她写博士论文非常之苦闷，情感上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那时候陈情令大红，她又好奇又惊讶，什么剧能够这么爆红呢？于是就上网点开来看，发现肖战是老乡， 人口睇演技都可以，就爱上咗肖战，然后就进入咗呢个饭圈文化。Vivi 自认为唔系一个超级疯狂嘅肖战粉，亦都从未参加过打榜、做数据呢啲嘅事情，但系佢平时会买为肖战拍照嘅杂志，购买肖战代言嘅产品，仲喺2019年买飞去长沙现场观看咗有肖战参加嘅天猫双十一晚会。2020年2月，肖战嘅粉丝制造咗目前为止饭圈最大嘅历史事件，亦就系所谓嘅227事件。2月24号，一啲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03 收录咗一篇关于肖战嘅同人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系患有性别认知障碍嘅发廊嘅小姐。肖粉认为系呢个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 A03 最终喺中国大陆系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非常之愤怒，开始轰轰烈烈咁反击肖战粉，系挑战肖战同佢嘅代言产品，双方展开数轮恶战，到而家都未有完全平息。肖战嘅粉丝亦都喺唔少人心目中系留下不可理喻嘅疯子嘅形象。作为肖战嘅粉丝 ，Vivi 非常唔赞同举报 A03 嘅做法，觉得非常之下流。但系佢认为呢个唔系简单嘅饭圈发疯嘅现象。佢话呢个事情系喺饭圈文化包装之下，中国青少年嘅一个样本。饭圈只系一个表象嘅原因，最根本嘅原因仲系青少年自细就冇被教育话要接受多元嘅价值，然后公权力又一直鼓励大家要举报。你睇唔惯嘅，随时可以向公权力去举报，所以佢哋喺呢种嘅教育下做咗呢个事情。喺学校，青少年可能唔一定系愿意系听老师嘅说话，但系饭圈呢一啲嘅粉丝，佢哋好愿意去听从，而且觉得自己做嘅系啱噶。因为对爱豆文化嘅历史比较了解 ，Vivi 系咁样比较日韩同埋中国。他说在日本和南韩本来人就少，但是有这么多爱豆，所以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相对来讲各方面爱豆会更加是自律。中国这边赚的钱更多，这些爱豆更加容易膨胀，所以会出现吴亦凡这种大型的丑闻。如果登录新浪微博搜索王俊凯，会发现有近200个关于他的粉丝团账号，每个团人数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千万都有。2016年9月21号，王俊凯17岁生日，出手阔绰的粉丝团包下纽约时代广场11块 LED 屏，是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被包下用来发送生日祝福的还有巴黎、首尔、东京、冰岛的 LED 屏幕、洛杉矶的直升机和重庆的整箱的地铁的广告。之后时代广场似乎成为了饭圈众粉的爱之标杆，很多明星的粉丝纷纷将自己的偶像送上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大屏幕。时至今日，现在的粉丝应援已经不再表现为是简单的花钱炫富给爱豆送礼，而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和针对行业的明确的诉求。在这样的转变过程当中，音乐娱乐行业亦都自自然然地是孕育出粉丝经济的巨大商机。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艺欣2021年发布的行业的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或者是超过1300亿元，而粉丝主要是以1、2线城市的95后的女性为主，包括影视、综艺、广告代言在内的外显产业规模达到855亿元。曾经在上海某大学教授文学的马建国老师，有很多学生都是一些明星的脑残粉或者是死忠粉丝。马建国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的追星粉丝都是比较缺爱，而且焦虑和迷茫。他说他们对爱的索取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满足，所以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这个当然也都是以娱乐工业的本质。年轻人80-90%都经历过做粉丝，这种现象是很正常。以前练气功的时候，人越多越好，会产生一种互相暗示的共场。在气功师的诱导下，现场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迷狂的动作，是倒在地上、东摇西摆、跳起舞上来，没办法控制，因为需要人多形成一个场，一种心理上的共振。马建国认为，在今日这个时代，互联网为表达这种狂热的崇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个是很重要的新现象。人多必然会产生领袖，饭圈也是这样，他们有说话有分量的大粉丝， 将应援作为一项事业的职业的粉丝，下面有专门负责刷榜转发的数据粉丝，还有人因为不消费亦都不付出时间被称作是白嫖的粉丝。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他们是平时是比一般的粉丝分配任务，解释偶像到底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是值得爱，还要负责解读平台的规则，在偶像权益受侵的时候指挥粉丝冲锋陷阵。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一时间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集和分配手忙脚乱。令人惊讶的是，人数庞大的各种饭圈后援会此刻是显示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爆发力，他们分工明确，协作严密，迅速向武汉送去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医疗和救灾的物资。早在2020年1月22日，朱一龙的公益应援过站就募集到将近180,000的善款，购买了大批救急的物资，当日送往疫区。蔡徐坤的粉丝团亦都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捐款购买和配送物资。韩红基金会甚至一度因为收到的捐献数额过大，是要暂停捐款。值得注意的是，饭圈群体无论是同仇敌气、维护偶像权益都好，遇到困难集资救灾又好，都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纪律性，其中甚至交织是公开辩论和投票这样的典型民主行为的特点，令人不禁联想到饭圈文化是不是孕育公民社会的雏形。类似的讨论早在10多年前超级女星拉票的时候就出现过，但现在的饭圈社会就更凸显出一个对现实事务越加丧失参与能力的环境当中，权利感的缺失得到了某种自我弥补。马建国对这种所谓饭圈的政治生态并不太好，他说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有可能会失控，所以政府肯定担心，他们并不喜欢这种的事情发生。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是讲到，在服从国家控制和配合官方的主体的意识形态上，饭圈已经有过一些众人皆知的表现，比如国家可以掌控他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的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是画上句号。同时饭圈亦都经常需要诉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到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之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亦都要利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暂时没有遭遇好像公盟、全思行、立人大学等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曾经在中国大陆参与公民社会运动，现在旅居美国的北风亦都不认为饭圈能够向着正常的公民社会发展。他对美国之音说，公民社会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公共参与，三是宽容。饭圈目前来看似乎只有在自我治理方面有些似，其他还看不出来。北风觉得政府可以让饭圈自生自灭，不必大管特管。他说党可以轻松管死偶像，靠偶像存在的饭圈对当局不能够形成任何负面影响，党讲一句话就可以解散，就是打个招呼的事。2021年4月，爱奇艺出品的男团选秀栏目《青春有你》在第三季播出的时候遭遇选秀史上最大的滑铁卢，起因是在于大量的粉丝是为被心爱的偶像投票购买赞助商蒙牛的牛奶，以求获得投票所需的牛奶瓶盖上的二维码，但是大量牛奶没办法被迅速消耗，只好倒入沟渠。倒奶视频传出之后，全社会是被这个荒唐的浪费行为震怒，加之刚刚生效的反食品浪费法，青春有你一时千夫所指，众怒难平。2021年5月4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录制节目，之后爱奇艺和蒙牛公开道歉，青春有你这个节目因此停止。5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青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勇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要将饭圈乱象系列入治理重点，包括清理有害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粉丝社群管理机制等。 5月10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抵制粉丝追星炒星行为，节目当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的环节。7月31号就在北京警方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几个钟头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号立即评论说，法律面前没有顶楼，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亦都没有豁免权，边个触犯法律，边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Vivi 觉得政府对粉圈文化既想管又不知怎样管，他说肖战227事件是对当权者的一个警醒，他们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在粉圈文化里面，青少年可以被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而且有行动力。青春有你节目爆出倒赖丑闻之后被停止，整个偶像行业受到很大的打击。政府现在想要整治这个圈，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什么行之有效的整治的办法。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关键的时刻，粉圈是一股值得收编的巨大的力量。2019年8月14号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等的艺人表态支持香港警察，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收到大量负面评论，各家饭圈的粉丝不甘示弱，联合翻墙出征海外各大社媒平台，怒斥乱港分子，跟着下来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舆论场充斥。我们都有一个外斗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等外国宣言，以前貌似不关心政治的饭圈顺利完成与官方民族主义的合流。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逐渐意识到，邀请流量明星参与政府组织的演出活动，远远比以前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式的红色宣传是更加行之有效，因为外斗就意味着大量粉丝的关注和投入。同时饭圈众粉亦都以看到自己的外斗登上春晚、国庆、党庆等舞台受到国家的肯定而感到自豪。面对粉圈的狂热，马建国觉得政府完全不需要引导和管理，他说政府管不好，越管越乱，你看看美国60年代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的这些青少年全部背叛吸毒，但这些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始一些的军演应对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军方正是通过征兵广告招募合同兵，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塔吉克斯坦服役，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亦都将很快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7月30号表示，俄军已经开始准备8月9号至13号在中国宁夏青铜峡演习场将举行两国联合军演，俄军呢次将会派出主力战机苏30SM通过转场几千里飞行参加军演。驻扎在俄中边境后贝加尔斯克地区的俄军摩托化部队，还有特种部队亦都将会参加这次的联合军演。中国方面几乎在同时发布的消息说，这次的双方参演的兵力可以达到10000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几日之前访问了塔克斯坦，他会面了塔克克军方领导人以及总统，并且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面的时候，魏凤和邀请绍伊古参加宁夏军演的闭幕仪式。中俄在西北地区的宁夏举行军演，俄罗斯国防部长访华正值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同中亚媒体的报道，塔利班武装目前已经是控制了阿富汗同塔吉克斯坦的全部边界，包括同新疆相接壤的雅罕走廊。几乎在中俄宁夏军演的同时，几个中亚国家同俄罗斯在临近阿富汗边界地区同样开始军演。塔吉克以及是乌兹别克军队以及是常驻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步兵师的军人7月30号已经进入了以及是部署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一处演习场。这次的演习将会持续到8月10号结束。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派出的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以及是特种部队前往塔吉克参加军演。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外的俄军康特空军基地的战机亦都将会参加军演。这次的演习规模之大，被很多的媒体称作为是前所未有。演习当中将会演练如何保卫塔吉克以及是阿富汗边界，以及是如何防堵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力量从塔吉克边界进入中亚地区。1999年夏季到2000年， 近千名被多国禁止以及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乌兹帕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人员从阿富汗越过边界进入塔吉克斯坦，随后挺进到吉尔吉斯山区，并且试图从吉尔吉斯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地区局势当时一度十分紧张，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以及是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军队的倾力围剿下，进入中亚的极端武装力量才是被肃清。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军演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从7月30日起亦都开始了有1500名士兵参加的另外一场军演。这次的军演同样将持续到8月10日结束。演习的地点位于乌兹别克和阿富汗边界的铁尔米兹演习场。乌兹别克古城铁尔米兹和阿富汗隔河相望。苏军当年入侵阿富汗的时候，铁尔米兹曾经是苏军的一个主要后勤补给、军队编组以及是指挥的基地。参加这次的军演，负责中亚方向的俄军中部军区部队搭乘的运输机7月31号已经是抵达铁尔米兹。俄罗斯中亚军区的同时亦都在加紧训练乌兹别克军官。在中亚国家当中，乌兹别克军队被认为是战力最强，但是乌兹别克为了保持独立地位，一直小心谨慎同俄罗斯保持距离。塔什军并未有参加过俄罗斯的主导覆盖独联体国家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不过两国签署有安全战略合作协议。俄罗斯军方领导人最近亦都频繁地访问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局势无疑为俄罗斯借机会是巩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阿富汗所擅长的安全领域扩大影响提供良机。俄罗斯正在扩充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除了帮助中亚国家训练军人之外，俄罗斯正在不断升级驻扎在塔吉克第201步兵师的装备以及战力。一批能够是从事夜战的新型装甲车几日之前已经是配备这支军队。这支俄军部队甚至在一年半前亦都配备了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二战结束之后，从1945年至今，第201步兵师就常驻塔吉克斯坦。这支军队在1979年之后被大幅扩编，当时成为了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主力部队。几年之前俄罗斯军改之后，第201步兵师被改称为是第201军事基地。在俄罗斯一家主要从事房地产以及各种商品的买卖人气十分之火旺的著名网站上面，俄罗斯军方最近开始刊登广告，为是驻在塔吉克斯坦的第201步兵师招募合同兵。合同兵的月薪大约为是7万卢布，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接近1000美元。他们每年可以享有至少45日的假期，军方会支付他们前去度假的往返交通费用。在各种军演的同时，中亚五国计划在8月5号至6号在土库曼斯坦的一处疗养度假地举办元首峰会。吉尔吉斯外交部7月30号发布的消息说，吉尔吉斯和土库曼两国外长为此而举行了电话交谈。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两国元首几日之前亦都举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中亚峰会的准备工作。好多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但是这条边界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守。莫斯科担心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会经过中亚国家冲击俄罗斯，因此非常关注是中亚和阿富汗的边界局势。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在中亚拥有各种巨大的利益，中亚地区还有很多维吾尔人定居，再加上新疆因素等等，中国目前同样是特别关心阿富汗局势，特别是在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政局的走向。萨特帕耶夫表示，中亚地区第一个恐怖组织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诞生，所以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和乌兹别克相连位于乌兹别克、塔吉克以及是吉尔吉斯三国交界的地方，中亚各个民族混居的费尔干纳盆地一直是有火药桶的称号。和哈萨克斯坦有区别的就是一些的极端组织力量在乌兹别克斯坦曾经一度非常之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